哎呀，你们教会是身心灵坚固的教会，很平衡，非常平衡的啊，很少看到教会有在跳赞美操的哈。很好啊，我们身心灵都预备迎接主耶稣再来哈。好，我们来看一下25章哈，那中间有跳过一章彩色的哈，彩色的那是给大家看一下整个25章。好，25章呢，我们就哦，这个彩色的，对，就看一下那个经文。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主后70年哈？70年是一个分界岭哈，分界线。好，因为这个要讲，就讲到你知道哈，在台语教会很少讲启示录了，对不对？很少讲的啊，因为对于这个呢，那我是觉得这个台语教会比较务实啊，在某一方面讲是很务实，就讲到这个实用的。你讲太深了，他说、哦、不能用了，不能讲到一些不是摸不着的，他们一般来讲哈、哦，好，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教会是蛮特别的，很追求，是在台语教会比较少看到的哈、哦。好，我们看一下末世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态度呢？耶稣连讲了三个比喻，我们已经讲过了，凡是比喻连续出现的，你就要小心了哈、哦。啊，包括在路加15章。啊，出现了三个比喻啊，一个是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那这里是出现三个比喻，叫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还有一个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童女的比喻跟才干的比喻跟绵羊山的比喻是串在一起的，那这是彼此相关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童女的比喻是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警醒，那为了要保持警醒呢，我们就要参加服事。那在苦难中我们要服侍神，那就要处理那1000两了。他说我没有恩赐啊，怎么服侍？然后再就讲最后一个，就讲到什么啊，这个口渴了给他水喝，饿了给他东西吃，赤身露体给他衣服穿，流离失所给他家住，这个总是可以做吧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好不好。第一个，我们先讲童女的比喻。我问大家哈，几个童女啊，几个聪明的，几个愚拙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现象是什么？带着灯，有没有都有油？没有。好，有的呢有油，有的没有，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现象，都怎么样？打盹了，睡着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睡着也没关系，好，我们是警醒的也睡嘛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哈，耶稣在讲的是要说警醒。好，那灯有灯跟没有灯哈，有什么不一样？我问大家，有灯跟没有灯？哎，我们奥运会刚刚结束，对不对？哇，奥运会的时候哈，前面我问大家哈，前面有没有那个有一个什么进场很重要的啊？火炬进场，圣火进场，对不对？哎，进场对不对？如果那个人哈跑跑跑跑到最后呢，人到了，火炬没到，怎么样？有没有意思啊？没有。所以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不只是人到，而且要怎么样？哎，火炬到，就是那个油要到，那个灯里面要有亮的，要火，要有油的。还有呢，我们看到哈，其实美国哈，美国我知道上一届的奥运会在北京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失误，什么失误？你有没有看到400公尺接力赛有没有？四个人，一个人跑100公尺，你知道哈，美国本来是可以赢的，后来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棒子怎么样？掉在地上哈，把痛掉了，对不对？男的同时也发生了，所以他们这一次就很小心。结果呢，有没有拿到冠军？好，我问你哈，我们用这个接力赛来讲，如果你跑到最后跑第一名，棍子也没有来，怎么样？能不能得冠军啊？还是不能得冠军？你要棍子来，人到棍子也要到嘛哈。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来做比喻哈。耶稣要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是带着什么？带着生命的，带着那种有生命的哈。那油当然比喻很多啦，有人说哦，但是圣灵也好是什么，但是你是要有生命的。那个新郎说怎么样，你就进来吧。那没有油的，糟糕了。好，所以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生。其实反过来讲哈，真的没有生命的他也不知道，我们刚才讲过了哈。所以呢，我们讲到最后，真的我们只能说神所拣选的。好像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在这个竞赛里面，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终点。那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那个举火炬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的。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神拣选了谁担任这个角色，而且我们最后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对神交账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愚拙的，愚拙了却忽视了，他以为我也是，好像我们刚才讲了，我也是基督徒，其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他是败子那一种。但是最后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好，他以为这是小事，没有，他们不知道。那一千两的，我们看到刚好倒过来，他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他以为呢，不聚也不散，神要主人要审判，他就埋在地底下。好，那我们怎么样让那些基督徒打盹的能够守望间警醒呢？他就用下面一个哈，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才干的比喻。好，我们来看才干的比喻，有几千两的，五千的，有几千，再来呢？两千，再来呢？一千，好，五千的后来又怎么样？赚了五千，两千呢？一千的呢？埋在地底下哈，五千的两千赚回来哈，称赞的话语都一样，但是呢，那责备一千的哈，比前面两个都多，哇，你就知道神不是那么随便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在服侍神一定要小心啊。神不是可以当我们怠慢的，当我们怠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两千赚了五千赚了五千以后，主人怎么称赞他？哎，哇，这你们的圣经真好，良善又忠心。但是我常常听人家祷告，忠心又良善，我是觉得最好次序最好坚持一样哈，因为我们看到哈，良善是讲到什么生命。你还记得圣灵所结的果子有良善，对不对？讲到了里面的生命，而忠心是讲到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哈，你去看亚伯跟该隐，创世纪第四章，你会发现哈，你知道神先看重那人，才看重那人所献上的礼物。啊，人对了，祭物就对了，服事就对了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人很重要，人对了，工作就对了；人错了，工作也错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主人的赏赐是什么呢？把更多的服事交给他。但是后面那句话不要忘记哦，进来享受与主人的快乐。你知道当我们承受更多的服事，而没有与主人建立好的关系，好像我们今天服事神，如果没有跟主有很好的生命的关系，我们有一天会枯干的，而且服事会变成重担的，承认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主人怎么讲？我要把更多的服事交给你，我们来想一件事好不好？路加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十节，那有一次耶稣门徒呢问耶稣说：“耶稣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增加信心呢？”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你知道这个故事哈，跟他们问的问题好像呢文不对题，你仔细听哈，啊，路加十七章第五节，耶稣就讲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放羊。啊，白天放羊，放羊，放羊，放羊回来以后呢，回到家里面呢，你们以为他可以坐下来吃饭吗？不是的，他就怎么样，马上进去哪里？厨房预备晚饭，给谁吃啊？给那个在家里面闲着的人吃。好，我就要问大家属灵的原则哈，我问大家哈，你们在教会里面是累的服侍不累的，还是不累的服侍累的？
啊？
哇，累的，这个不对啊，怎么累的服侍不应该不累的？好，在教会里面的原则就是什么？累的服侍什么？不累的。啊，有时候，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哈，这个比喻就在讲这个，那个放羊的白天回来应该怎么样？到了家应该享受，对，没有，还要进厨房去预备。那你知道哈，这个跟耶稣讲的信心成长有没有关系？好像门徒问说怎么信心成长，好像耶稣讲这个例子好像文不对，其实有意思的。因为耶稣说，如果一个人哈，累的服侍呢不累，而又没有怨言的时候怎么样？有一天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信心成长了，刚好回答门徒我问的问题。好，第二个我问大家哈，你侍奉了啊，你忠心了，哇，牧师看在眼里，嗯，这个弟兄这姊妹不错。哎，有一天说，姊妹啊，你以前哈只是站在前面发周报哈，我看你很忠心，都很提早到，而且都逗了弄啊，你要不要来教儿童主日学啊？啊，哇，他又教得很好，非常的尽责，而且为孩子们祷告，孩子们生命改变了。哇，牧师看在眼里，啊，姊 姊妹啊，你要不要来啊啊做我们的教会的执事啊？哇，事情越来越多，对不对？哇，一件一件加在身上。啊，那如果怎么样？如果这个姊妹是刚心乐意、欢喜的接受，我跟你讲，有一天她回头一看的时候，怎么样？信心成长了，好像那个人怎么样？本来是放羊而已，回来还要怎么样？还要煮饭，哇，还要不知道有多少事一直加在他身上。但是没有发怨言的时候，这个人信心就怎么样？成长了。好了，成长到了最后，你知道这个比喻的结论是什么？那个仆人应该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应该做的。有一次我那时候大学信主，然后大学信主的时候呢，你知道我第一个服事是什么？我是儿童主日学教师的，还不是做教师，先做助教。哇，我们那时候第一个侍奉，我的第一个侍奉印象很深刻，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助教。你知道助教是做什么？帮孩子剪纸啊。哇，一个大学生做这个剪纸的，好像很幼稚啊。那个是我第一个服事，助教。后来呢，他们就是这个徐弟兄还蛮忠心的，每个主日都没有缺席。好，那就升做老师吧，呵呵，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这样升上来的。后来呢，过了三年以后，第三年了，这个弟兄好像还可以用。好，徐弟兄，你要不要来做我们甲旗圣经学校的校长？儿童主日学哈，不是有常常有一个甲旗圣经学校吗？你们教会有的，在台湾都有的甲旗圣经学校，美国也有。好，就是Vacation Bible School 那种哈啊，那我就做哇，我那时候为了这个战战兢兢哦，还没有大概半年前就开始筹备了，然后就找老师，然后呢定期祷告，哇，到那一天的时候来了好多孩子。所以呢，你知道哈，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意思就是说，当你服事一样一样加上来，但是你还是甘心乐意，你最后讲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我跟你讲，当我们哈，如果那时候当时我的心态说，你看看这个甲旗圣经学校没有我的话，哪里办得成？哪里有这么多人？我跟你讲，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你把主权收回来了。当你服事完了，你还在那边祷告。有一次我们在东岸办了一个联合退休会灵修会啊，好多教会都来参加。那个主办的呢，我们说哈，我们要不要啊？这个每一天晚上呢，我们同工们聚在一起有一个检讨。牧师啊，不需要检讨，哪里需要检讨？我们都尽力做了，不需要检讨。哦，那个弟兄就不想检讨他，你知道哈，他在公服事上哈，他在教会服事上没有几年他就走，他就退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呢，老实讲，我们服事完了，我们在主的面前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是我分内当做。当我们愿意这样讲，跟神有一种态度的时候，我们的主权仍然在哪里？在神那里，神就可以随时用的。当我们说没有我不行的时候，我们主权收回来了，神就没办法用我们了。我们看太多了哈。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是有意思的，他是告诉我们一个服事的态度，到底我们是怎么样服事。当我们都没有怨言的时候，我们回头去看，我们信心就成了。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有回答门徒，而且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服事当中，当我们的服事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还不要忘记跟主人一同坐席，跟我们的耶稣一同坐席，有好的关系才可以面对更多的服事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有一个一千两的，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害怕，他就把它埋在地里面。那耶稣怎么处理这一千两的？怎么处理这一千两？他说下面这个总可以吧，坐在那个围墙。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不好？我上次有没有给你们看过这个对比工作跟侍奉？有看过吗？真的吗？下一个好不好？好，看过了吧？夏令营的时候，哦，那就好。那这个就是我讲到的工作跟侍奉的态度哈。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工作请姊妹看，对不对？叫姊妹读，然后侍奉叫弟兄，因为弟兄比姊妹更软弱。哇，有的人就不服气啊。哦，我们弟兄哪里比姊妹？我说好，我问你哈，弟兄是什么做的？土做的。姊妹呢？是人做的，哪一个比较先进？当然姊妹先进了，对不对哈？啊，弟兄哈，一承受压力就可塑性很低，一承受压力就受不了。姊妹就要帮助他哈，所以要安慰他、鼓励他。因为怎么样？因为哈，姊妹是人做的， 你知道吗？弟兄是土做的，所以很脆弱的哈。所以我就故意讲说，弟兄啊，念侍奉的部分，姊妹念工作。那我们念过就好，我们希望记得哈。好，那一千两的怎么处理？一千两说，他就讲绵羊跟山羊，他说可以做很容易做的事，那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知道哈，你们知道加拿大 Edwards 吧？加拿大 Edwards 1703年到1758年，短短的55年的年日，但是他却是带动了美国的大复兴。那这个美国大复兴是发生在美国成立1776年建国已经发生了。我刚才讲过1703到1758，这个人影响美国太大太大了。好，北方有Jonathan Edwards， 他是以前普林斯顿的那个校长，做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我听他们讲啊，他说这个 Jonathan Edwards 服侍一辈子尽心的服侍神，有一天讲完道呢，转过来向十字架说：“主啊，我累了。”主就带他回家了。啊，他是这样。那这个是你去看他，他是一个神学家，他影响美国很大，到今天仍然有人一直在看他的东西哈。那加拿大 Edwards 呢？Edwards， 那这个人跟南方的 George Whitefield 是两个是非常重要，在美国建国以前非常影响美国的。那他的带动的属灵大复兴在美国影响美国整个，我刚才已经昨天也讲过，建国的时候，那我们知道独立宣言56个，52个是基督徒啊，是信三一神的，是纯正的信仰的，126个大学，123个是基督徒建立的哈。你知道早期哈佛、耶鲁这些普林斯顿都是从神学院开始的，你知道吗？先有神学院才有一般的大学，所以这些都是要栽培最好的神的仆人。所以神的仆人在那个时代，无论去哪一个教会，都是知识各方面装备最优秀的啊啊。那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很失望，我就听他们讲，哦，这个会读书，好去读台北医学院，好台大医学，哦这个不错，好去读法律系，这个不太会读书，好去神学院读书，好。所以出来的你怎么
？The Hyundai Genesis。In a new, faster acting formula. Zero to 60 in less time than a Porsche Panamera S. The 429 horsepower Genesis R-Spec from Hyundai.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那里吗？他就讲一句话，他说啊，神知道我们基督徒无法报恩的，没有办法报恩的，因此神就差了很多贫穷的人来接受基督徒的爱。这是加拿大 Edward 讲的哈，他说我们没有能力报恩，但是神却差许多的贫穷人进入我们当中接受基督徒的爱。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我们看这几个例子。第一个，主人化身为弟兄中最小的一位。第二个，我渴了你给我吃，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第三个，从小弟兄做起，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不要轻看那个弟兄，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讲哈，你不要让小弟兄，最小的弟兄去跌倒。哇，这个跌倒哈很严肃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讲一句话哈，他说你不要轻看这个弟兄，他的天使常常到神的面前去。我问你哈，基督徒身上有没有天使？有，你去看那个希伯来书1章14节，我们身上都有天使的，这些服事的天使会向上帝报告的。如果你去看这个最小的弟兄哈，不要让他跌倒，他的天使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我们就看见什么，我们身上有服事的灵。我相信我们都不愿意这个天使去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叫我服事这个神啊，好软弱，哎呀，早上都很晚才起来，晚上打电动打到3更半夜哈。所以我想我们都不愿意这句报告。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小弟兄是有时候是神的化身哈，有人这样比喻了啊，神就怎么样让他们进到那些人的当中哈，然 然后呢去接受基督徒的爱。第四个我们看到是无意中做的，就是那个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做了就忘了，是无意中就做，无意中做的。主人问他说，我哪里有做啊？他说，你坐在最小的地方就坐在我身。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其实这个一千两可以做的事情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一直来服侍，保持一个等候的心，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好，我想我们就讲到25章。好，26章就进入了什么，我们就看到26章一直到28章，就我们看到最后的发生了耶稣要准备上十字架，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耶稣，主耶稣复活的早上，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什么疑惑，神没有用多马的处理多马的疑惑呢？在这里没有记载那个处理多马的疑惑来处理这个疑惑。那我们知道多马的疑惑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吧？在约翰20章的时候，那个耶稣复活的耶稣来的时候，谁落掉了？哎呀，多马不在。所以我常常会劝勉弟兄姊妹，聚会最好不要缺席，万一耶稣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你不在其中。那耶稣特别的恩典，为什么样有多马怎么样，为了多马8天以后向他们显现。然后呢，多马说，我如果不守探入他手上的钉痕跟腋下的呛伤，我总不信。耶稣再出现的时候，你来摸嘛，对不对？我问你，第20章发生一件事情，玛利亚不是先到坟墓吗？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去了，结果我们知道他一看到怎么样，一看到，我们到20章的会讲，包括玛利亚，包括彼得，包括约翰，希腊文故意用三个不同的看，每一个人看的都不一样。结果呢，那个一些彼得，我们以后再讲，彼得跟约翰走了以后呢，他就留在那边哭啊哭啊哭啊，有人就出现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是谁，耶稣嘛，复活的耶稣。但是他哭到他看不出来，后来耶稣叫他的时候，他就叫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先生。耶稣马上讲一句话，不要来摸我，对不对？但是到多马的时候，你来摸啊，多马你来摸摸看我啊。我问你，耶稣是不是重男轻女？女的就不能摸，男的就可以摸啊？不是哈，我有讲过吗？以前没有讲过哈。耶稣是不是重男轻女？你知道哈，这个东西哈，有时候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有一次我到巴黎去教课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巴黎有的华人哈，早期去欧洲的华人，她是嫁给法国人的。那这个姊妹她是嫁给法国人的，那她因为带丈夫信主或是怎么样，她用法文的圣经。然后我就在解释的时候，她说，牧师啊，法文圣经讲得好清楚哦。你知道第一个玛利亚的摸是抓住的意思，抓不是摸，是抓。意思耶稣在跟中文的那个希腊文原文两个字是不一样，中文是一样的哈。他说那个抓住的意思就是耶稣说怎么样，他将来他要走了，谁要下来？圣灵要下来。以前这些人服侍的是看得见的耶稣，现在耶稣复活了，有一天要走了。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降下。所以呢，去了以后圣灵要从一个信仰的阶段，从看得见跟随看得见的耶稣，进入什么看不见的圣灵的引导，生命的灵程要提升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要抓着我不放，抓着我不放，因为信仰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玛利亚是一个很爱慕耶稣的，我们知道他这个坟墓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
join the masters of style, even trimming, a close shave, and accurate edging with the Gillette Fusion Pro Glide Styler. Fusion Pro Glide Styler, used with Gillette's most advanced blades.
This is a nice car. We've got a special on this. Low mile.
Yeah, baby, this is for me. I know it's for me.
Because I've been looking at pricing on cars.com. I know what a fair price is now, so my confidence has just been coming out of me.
Cars.com
耶稣这样处理的时候，多马带着使命到印度去了，但是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那怎么处理这个看到耶稣就疑惑的呢？耶稣就给他们使命， 所以呢，马上跟着就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借着宣教来经历神的同在，除去那个疑惑。好，我们来看一下由马太福音的神学宣教立场，宣教的神学立场。好，对以色列人的宣教和对外邦人宣教不必互相排斥，我们讲过了，它是一个同心的圆，一个是内圈，一个是外圈，大圆跟小圆。那这个是马太他的设计，在福音书里面呢，马太告诉我们，神爱犹太人，神也爱外邦人，但是两个信仰核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在外圈里面写了很多外邦人，包括第一章有四位非以色列的妇女，第二章有东方的博士，然后呢有百夫长，也有我们看到有百夫长，还有一同看守耶稣坟墓的那些人。那你知道哈，百夫长从头到末了看耶稣的定死，耶稣的断气，然后他就说怎么样，这真是神的儿子啊。哎，我问你哈，怎么这么厉害，他怎么看得出来，别人还看不出来，法利赛人还看不出来，怎么他看得出来这是神的儿子，而且就是一个外邦的军人，他在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他就在那边，都在那边，他怎么看得出来。好，为了解释这个，我曾经看过一个解释，他是这样讲，他说有一群孩子在你的后院呢，哇，玩了玩了，越玩越兴奋，越玩越，结果石头呢把你后院的玻璃怎么样，嘣一下打破了，哇，那个主人出来拿个棍子，主人打打，要打的时候孩子都跑光了，只有一个孩子怎么样，抱着他的大腿。我问你这个孩子跟别人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啊？他儿子嘛，对不对？他说这个百夫长在前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头到尾他就观察，他就看怎么样，儿子说耶稣基督了说父啊，会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他在十字架喊说为什么离弃我，最后一句话怎么讲，父啊，我把我的灵魂怎么样，一个又看说耶稣离弃，耶稣在十字架喊天父离弃他，最后又把这个自己的灵魂交给一个他认为离弃他的天父，你想这个人是谁？一定是特别跟神有特别关系嘛，一定是怎么样，他们有一个彼此信赖的关系，若不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讲这些话，若不是有他有一个格外跟别人不一样的关系，他怎么可能一个认为天父离开他又最后把灵魂交给他，那不是儿子是谁，有人这样解释。所以呢，有人说怎么样，他说这个百夫长呢看得出来，这真是神的儿子啊。好，那我们看到有一些自然现象的景，那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在想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到了最后我们刚才讲的末世最被考验的时候，甚至神说为选民的缘故他就减少那些苦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站立得住。好，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最后他把自己灵魂交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马太福音是一个，我们刚才讲 Mission Handbook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尤其是对犹太人，他用了多少旧约来印证这位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最后呢，其实是写在是在加利利结束的。那为什么马太故意在加利利结束呢？因为对马太而言呢，他是一个半外邦人，我们已经讲过了，亚述帝国把外邦人迁徙到加利利，所以呢加利利是一半的外邦，那他特别是在马太第四章十五节就讲到他是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门徒在这个半外邦的地方被授予大使命，意思就是说已经搭桥了，已经到了一半了，传福音给外邦人。那马太呢，再来下一去我们看一下马太呢，想尽办法引导他的读者能用普世的眼光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赞美迦南的妇人的信心，然后呢马太常常强调外邦人对耶稣的信心，而且那种信心是自发性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去读新旧约的时候，其实我在讲的是圣经神学你去看旧约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旧约从来没有上帝没有对人说你们来， 哦，没有，你们去，他是意思叫做你们来，意思就是说上帝呢，包括那些外邦人都吸引他们来。在旧约除了用在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来没有叫他们要去，意思就是说旧约里面他是神要让他们吸引他们来看这位奇妙的神，来经历这位神，所以呢都没有用你们要出去，只有用在预表的基督身上才用去，其他都没有。好，你去看以赛亚书。好，但是到了新约以后呢，第一次神叫他们出去，出去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呢，马太写这个是很重要的，从圣经神学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在新约的时候。所以我们也看到在马太里面，他强调外邦人对耶稣的信心以及那种自发又积极的反应，是大部分犹太人所缺少的。马太从来没有说过耶稣主动在外邦人当中，都是他们来找他们，等于是吸引他们，包括博士，包括百夫长，包括迦南妇人。所以这个就有一点是反射旧约里面他是吸引万人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万民。马太很有意思，他没有把犹太人隔在外面，好像他很特别的一群，他没有，他万民当中也把犹太人给包括进去了。所以呢，犹太人对马太来讲不再是一批享有特权的子民。马太福音中的民主大部分指的是外邦人，当马太把所有都加在民主之前的时候，就是以外邦人为宣教的焦点。他一共用了四次，那都是在福音书的结尾。好，但是马太以为对外邦人的宣教只有弥赛亚耶稣死了以后，直到复活，耶稣复活以后才可以真正做宣教的工作。好，我们来看一下大使命中做门徒。我们看到大使命有三个很重要的词句是跟宣教有关系的。
Look, I don't play about my facial hair, but if I grow this out a little bit, look too much like an English country gent, a little this way, and I feel like I'm from outer space. This, and I feel like a Viking. Not my style, man.
Master your style.Even trimming, a close shave, an accurate edging with the Gillette Fusion Pro Glide Styler, used with Gillette's most advanced blades.
马太福音被称作是教会的福音，
Philip Penny 3 and your 4th is free, the bonus beverage card, AMPM, too much good stuff.
继续不停的，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要积极的去做工，而且警醒到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个是马太对门徒的定义。好，我们继续看，我们会比较快一点。好，那为什么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讲道，并在那里呼召门徒跟随他？因为加利利海是通往外邦的桥梁，所以门徒在这里被呼召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个最后的两节，马太福音主的大使命。好，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个大使命，我问你，如果一个教会一直在热心传福音，要不要提醒要去宣教，要去传福音，要不要？所以你知道这个经文成为大使命的这个经文，这几十年才是被一直在用，在教会里面被用。以前呢，在古代的教会不用这个经文的，为什么？都在传福音嘛。但是呢，当一个教会不传福音的时候，就强调大使命，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大使命这近几十年来才一直在教会里面被传说的。其实如果一个教会有传福音的功能，就不需要讲这个。所以我们看到主的大使命是最近这几十年才被提到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为了提醒我们。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主的大使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我们都会背的那个经文。好，你去看英文的版本，你会看到他没有说你们要去，他没有说这个你们，但是中文里面写得很清楚，你们，对不对？好，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我问你，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带一个人从没有信耶稣到慕道，然后呢到最后呢决志，然后栽培他，最后成为门徒，很少看到，都是一群人做工的。 有人撒种，有人浇灌，有人收割，总是不同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教导约翰福音第四章哈，那里就讲到说，让撒种的跟收割的一起欢喜快乐。我跟你讲，我们都很喜欢收割，对不对？哇，这个人信耶稣了，哎呀，你看我带他决志的，哎，不要忘记了哈，那个撒种在先的，圣经就特别强调约翰福音第三，你撒种的要跟收割的一起欢喜快乐。所以当我们在做福音撒福音的种子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你怎么知道今天你跟他传福音，他当时没有决志信耶稣，你就啊灰心丧的？不要，因为你撒种的时候，耶稣说要跟收割的一起欢喜快乐，所以你不要不撒种，还是要继续撒种，啊，继续撒种。有一次哈，得时不得时了哈，我不知道你坐飞，我常常坐飞机哈，哎呀，这个旁边会碰到什么人哈，我们不知道。我们最近呢碰到一个，哇，原来他是传福音的，六个美国人坐到旁边，一谈起来，哎呀，原来他做的事我们也知道，所以呢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就坐飞机哈，坐飞机的时候，然后呢，哎，旁边怎么来一个也是华人，哎，头发也跟我差不多，带一点白的哈，他们坐下来了，然后飞机就起飞了，我们就开始聊起来，哎，一看他是华人，台湾来的。他住在 New Jersey， 我们就开始聊起来了哈。他就聊，我就聊，我说你是做什么的？他就讲了，他说，哎呀，我是啊出差到广东去啊，那个公我是这个美国啊的顾问公司，高科技的，就是做什么呢？做那个鞋子哈，那个我们运动鞋表面那个人造皮哈，那个是高科技的，他有算好那个鞋子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散热，所以他那个皮是可以呼吸的，那是高科技。他说我去那个广东的工厂呢，去做他们的 consultant， 做他们顾问，我们帮他们解决这个这个鞋子的问题，我们是专门是指导他们的，所以我就谈起来，哦，他是台湾哪一个学校毕业，他是读什么，谈起来，然后呢讲了半天，我知道，然后他反过来说，那请问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做牧师，哇，就不跟我讲话了，哈，哦，就从那时候就不跟我讲话。那你想哈，哦，我们搭飞机从美国回台湾几个小时啊？十几个小时，对，他就不跟我讲话了。他一知道我做牧师就不跟我讲话了，所以我看这个牧师名声好像不是很好，他就不跟我讲话了。哎，飞机大概快到台北，大概差三个小时，啊，我们又聊起来了，快到了嘛，聊起来了。啊，他就问我，他说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东罗马帝国没有教皇，西罗马帝国有教皇。那这个我刚好知道，我就跟他解释，因为呢，那时候呢，这个西罗马帝国呢，那时候皇帝很强的在西罗马，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东罗马帝国呢是很多不同的民族跟宗教信仰在一起，所以呢，皇帝呢，罗马皇帝就到东罗马去坐镇，因此我们看到西罗马比较 weak， 所以呢，教皇的权力就无形中就比较大，所以呢，这边就没有教皇，我们只有主教，我就跟他解释这个历史背景。哦，你解释我过去的疑惑了，好高兴了哈，那就开始谈信仰了啊。他说啊，牧师啊，哇，结婚的时候呢，娶了一个基督徒姊妹啊。我知道我没有信，他是信的。我娶了她以后呢，哎呀，不久以后他也被我影响，没有去教会了。啊，他就讲了，他开始讲他家的事了哈。他就老实讲，因为我跟他解答了问题嘛，他就开始讲。然后讲完了以后啊，他说啊，牧师啊，你不是，我讲错，他不是女爵士，他住在 Maryland 哈。他说你们巴蒂摩有没有教会？哦，我就心里很高兴，因为呢我在东岸的时候在巴蒂摩就职堂职了一间教会。哦，我说有，你能不能告诉我哈啊那个教会在哪里？我说我身上刚好没有，我一着落我马上找资料，我 email 给你，请你告诉我你的 email address。然后呢我就一下飞机以后我就赶快找那个 Marion 那个巴蒂摩的教会，就抄给他。然后呢不久以后他就回 email 了。他说牧师啊，我现在跟我的妻子已经回去教会做礼拜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在坐飞机有时候很有意思，你会碰到很多很特别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有时候得时不得时，就是跟人家分享。那你不知道你分享是不是那个人马上就决定，有时候没有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在撒种子啊，对不对？有时候一句话就像一个种子就进到他心中了，但是那个结果是在神的保守，我们不知道他哪一天会收割，但是你就是一直做这样的见证分享，你知道吗？你就可以你可以经历那个神的同在哈。所以我说你们他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我们做福音工作没有办法单打独斗的哈。 好，万民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不是只有看到中国人，不是只有看到华人，不是只有看到台湾人，而是看到整个世界都需要。你知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我第一次到莫斯科，他们就带我到市场里面去。哇，那个商场啊，中亚洲的人很多很多。那我们知道中亚洲都是一些回教穆斯林国家哈，你看有啊，科吉斯坦、吉尔吉斯坦，有哈萨克斯坦，有乌兹别克斯坦，有一大堆都是斯坦，对不对？那一些都是穆斯林的国家。我跟你讲，他们都到俄罗斯、到莫斯科去做苦工，那些推很重的货物，常常都是他们。你知道哈，中国人给他们一个很不好的歧视的字眼，叫做黑毛子。哎呀，我说弟兄姊妹，你以后不要叫人家黑毛子了，然后你就跟他讲，他们是中亚洲的老百姓，中亚洲的人，他就有一点带着歧视讲到人家黑毛子啊。然后呢，那种在市场里面哈，老实讲，他们的地位很比较低贱，有时候俄罗斯人瞧不起他们，中国人也瞧不起他们，他们变成在三层里面最低层的那种。当我第一次去商场，我市场，我走过他们的时候，我又有心哦，也被神踏去。我说神，这些也是需要福音的人，我来不是只有向华人传福音，我来有机会我们也要向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也是神所爱的，对不对？他们不是只有做苦力，他们也是神所爱的。你不要看他们哈，穿个破破的衣服啊，一天挣几个钱，我跟你讲，他们也是神所爱的。所以我就跟我们当地的同工讲，我说我们还是要向，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今年的7月1号开始做俄罗斯语的福音工作，因为这些中亚洲的全部会讲俄罗斯语，所以我们开始做俄罗斯语的嘛。我说如果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不做本地的工作，不讲俄语的话，我们的教会好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的。但是如果我们做俄罗斯语的，我们生根，教会生根在这里，这些俄罗斯人有机会来听福音，将来这些中亚洲的人有机会进到教会里面来，而且呢，华人的第二代开始长大了，都是讲俄语的，就好像我们这里的 ABC 一样，或是 ABT 一样，怎么样？他们都是以英文为他们的母语，啊，平常在家里讲几句这个中文跟你沟通，其实他们，我那两个儿子吵几架了，都是用英文吵架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文化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不顾虑到他们的信仰，将来有一天他会流失掉，我就跟他们讲北美的经验，所以他们开始有以俄语的礼拜，也让那些第二代他们在那边出生的人可以来做礼拜，而且跟他们的父母的信仰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样你回家你可以父子的关系就会更好，因为你们有同一个信仰。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们一定要俄语的礼拜。好，所以呢，他们已经开始了。我们感谢主，有一个俄罗斯的牧师非常爱主的，他本来是注定死掉了，被抬到教会，就教会的人为他祷告，他就那个已经是癌症末期了，他就怎么样，他神就让他活过来了。哇，这个人一辈子爱主，跟我们非常亲近，是一个俄罗斯，他其实早期是乌克兰人，但是后来呢，他信了主以后，他就服侍，然后呢，他在家，他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哇，非常的优秀，把这个家里带得非常的优秀。你知道那个三个俄罗斯人哈，那个年轻人，其实华人哈他们是瞧不起的，但是你碰到这三个孩子啊，非常的谦卑，然后呢，碰到我们这些外国的，尤其是华人，他都会，他爸爸哈以前怎么教他，他对我们非常尊敬的，表示这个孩子是有受过信仰的熏陶，他们是在从小在这个家庭里面被神的教导，圣灵的教导非常好，生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哈，我们其实我们对海外的人，我们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国度观，我们要看见哈，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神所爱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都是神所爱的。那我觉得这个态度可以帮助我们哈，万民是一个世界观。再来呢，做门徒。门徒是学生，也是我们一辈子不停的学习。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个礼拜六愿意这样整天了，我是台语教会很少看到了这么认真，真的。我在那个500-600人的教会啊，台语教会啊，你到办这种哦，没有几个人来参加的，啊，所以我是为你们感谢神，而且圣经有的这么熟悉哈，啊，这样的服事啊，这样的肯做哈。我刚才楼下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哎呀，你免洗碗啦，我来洗就好啊！哇，烧钱洗碗，我哇心里非常感动哦。啊，讲安尼洗碗，搁烧钱洗安尼哦，哇，这，所以我觉得为你们教会很高兴了哈。牧师领导有方了，我觉得这个是， 以后要跟郑牧师多学习一下，很会带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门徒就是一辈子一直在学习，不停的成长，因为他是学生。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我们就知道以神的话为中心那种生活哈。你知道哈，我常常勉励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都谈股票啊，都谈这个那个啊哈，那我就常常会勉励自己，我们家里讲的话可以摊在众人日光之下讲出去吗？还是在家里讲的一些都是批评人的话，都是讲这个人不好，讲那不好，啊，讲那一些无意义的话。我常常会提醒自己，我这些话可以摊在阳光之下吗？有这些话，有一天要面对主的时候，圣经讲每一句闲话都要拿出来，对不对？我能不能摊出来？所以呢，我在家里讲的话，我能不能在公共场所讲？我就会自己提醒自己，我到底嘴心里的意念在想什么。所以呢，我就鼓励我们彼此鼓励哈，我们在家多谈一些神的话语。所以我师母倒是这一方面会常常提醒我哈，他上次来了，你们就知道他的特征嘛，对不对哈？我刚才在分享，我到缅甸有一次去看毕业典礼，去参加，我每一年毕业典礼都会去。结果呢，他请了很多缅甸的牧师来，好多好几桌啊，牧师有时候牧师是那边帮我们教神学院的，因为我们那边有缅语的神学院。那聚会完了以后，然后就坐下来吃饭。那有一个叫 Thomas 的，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他英文讲得很好，然后呢到海外去教过神学院，那一天刚好回来他还参加我，然后我们就同桌，他就安排我们同桌，我们就英文交通了怎么样。然后我师母很厉害，他问他，你是教什么的？哦，我是教系统神学的。我师母就开始用系统神学在，好，就挑战他了。哦，你信什么？他就，哦，这个人你认不认识？这本书你看过没有？哇，那个人牧师啊，那个牧师，缅甸牧师很感叹，他就对我讲一句话，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厉害的女人。所以呢，我觉得在家里多谈圣经哈，啊，彼此装备，彼此激励，这是很好。好，而且呢，我问你哈，自己成长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教导别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哈，那些带小组的也好，带主日学的也好，我问你哈，当你在查经带聚会，那个带领的人哈，他要不要花时间准备？要花生，然后呢？那个聚会完了，谁收获最多？哎，他带的人收获最多，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教导别人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方法。所以如果有时候教会啊，牧师请你说，哎，某某姊妹、某弟，你来教主日学，我千万不要拒绝。我跟你讲，那是宝贵的机会，千万不要拒绝，好不好？啊，有人说啊，你来带我们小组查经，千万不要拒绝，因为那是宝贵的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啊。那教导别人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方法，全希望你们不要放弃啊！下一次你失业的话，那就很惨了哈。在教会里面不要失业了哈。好，再来遵守。我跟你讲哈，马太福音写给谁啊？写给谁？犹太人是哈，口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的人，常常是只会讲，指头教着别人，教导别人，指自己的指头一根都不动的。所以哈，遵行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出现好多好多次，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七章的时候在讲到说，哦，称呼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耶稣有一次呢，啊，讲道讲得很忙哦，可能都忘记吃饭了，然后呢，门徒跑来了，耶稣啊，你的妈妈跟你的弟兄在外面等你啦。耶稣马上讲一句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你记不记得那句话？所以呢，他一直强调遵行。那为什么会遵行？因为犹太人是常常是嘴巴会讲，不会做的，一根指头也不会动。所以呢，遵行就变得很重要了。所以他在最后讲的，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然后自己要不要遵守？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这个例子。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下面有一个老师，他是师大毕业的，台湾师大毕业的。你知道他娶他的，我不知道讲过没有，娶他太太的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有一天他呢，他的这个女孩子，女朋友的妈妈，她是基督徒，他就明讲，我的女儿绝对不嫁给没有信耶稣的。哇，他就开始怎么样去团契，他就开始去教会，然后不久他就受洗，他就变成基督徒，他就娶到他女儿。我问你，他有没有真信？没有，那个例子是没有哈，没有真信。结果呢，你知道不久以后呢，他这个太太呢也不去教会了。我刚才已经讲过，不容易，对不对？哦，不知道多久，然后呢，他移民到美国了。然后呢， 他也不能做，也没有 license， 也不能做老师，他就在家里补习，给那些第二代的补习，数学啦这个哈，然后呢给他补习的时候，不久以后他跟我们教会认识，他就来教会，啊，出出入入出入有一阵时间了哈，哎，有一天我就讲到这个的时候，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哈，教导别人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方法，那怎么应用呢？凡是你今天听完道以后，24小时找一个人。把今天听得到分享给他，我说你光听到你大概最多只能记30%，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道呢重讲一遍分享给别人，你可以记到70%。哇，他听进去，因为他是老师啊，他知道这个原则，他就听进去。你知道他怎么回应？你知道他每一个几乎每一个主日哈，下午晚上早上做礼拜，晚上他常常会常常哦，不是，当然不是每个礼拜，他常常邀请他的大哥，大哥是一个牙医哈，他就邀请他大哥去他大哥最喜欢吃的餐厅，然后呢就请他吃饭跟哥，然后呢因为他那时候他生命已经改变了，他就，然后呢他大哥一边吃饭他就分享早上听到的信息，他就分享给他。我问你哈，这个大哥跟小弟互动的时候，大哥会不会说，哎呀吃人的口软啊，哦，弟弟你太感动我了哈，你又请我吃饭又跟我讲圣经啊，我要来信耶稣，有没有这么简单的？我跟你讲，亲人最难啊，你知道吗？尤其大哥对小弟，对不对？小弟要跟大哥传福音，哇，那哪有那么容易？你知道哈，大哥就一边吃一边听小弟分享。我问你哈，周间的祷告会哈，他就回来分享，而且好几次。我问你，他分享呢，不是他大哥分享，是他自己。他怎么讲？他说，当我跟大哥这样互动，我把讲道信讲给他的时候，我问你哈。当他讲完的时候，大哥要看什么？看这个弟弟讲了有没有去，自己有没有去遵行，对不对？他要看这个弟弟呢，讲完了以后，圣经对他有没有改变他的生命。所以哥哥睁眼睛在看，所以他回来分享，不是分享哥哥，是分享谁？分享他自己。他说这个礼拜我怎么样？我跟哥哥互动以后，我的生命就怎么样？我就今天，所以他你知道，他周间聚会的时候回来，常常会分享主日的信息。哎呀，的弟兄姊妹早就忘了牧师讲什么，早就忘了，哎，他就回来分享啊。我礼拜天听到以后，他是怎么回应这个信息，他就在讲的，不是讲他哥哥，讲他自己。你知道他的生命改变，他哥哥看得出来。他哥哥不久以后就开始到教会来，他不是到我们教会，他到长老会去了，因为他哥哥是医生嘛，他认识的很多医生是长老会，他就开始。当然那些长老会里面的医生，有的人已经早就跟他传福音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去。但是后来这样子以后，他就开始去聚，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受洗，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哈。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哈，他是老师，他很清楚，教导别人是自己成长最快的方法。所以呢，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哈，我就这样鼓励啊。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就想遵行了，但是呢，你知道哈，我24小时里面找不到人呢。最后我家养一只狗，我就跟狗讲了哈。我就跟狗叫他乖乖坐着，我讲一遍给你听哈。他说没办法，找不到人了，他只有对他家的狗讲一遍哈。我说神鉴察你的心意，你心意到就好了。好，他说怎么样？我就与你同在，同在是圣灵的内住，也是生活的支柱哈。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同在哈。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教训哈，我们已经讲过了，前面19节讲到初信的见证，后面是讲到门徒的见证。我们需要在门徒的生命上来经历神哈。有的人哈，只是会有初信的见证。有时候我们啊，5年、10年、15年的周年哈，来请人，哎，弟兄姊妹，你们来投稿，我们要出纪念册。有的信主10年、20年的，写的还是初信的。我就问他说，弟兄啊，你难道没有门徒的见证吗？在信主过来这几十年，你有没有门徒的见证？有没有经历神的经历？啊，所以呢，我们很少，比较少门徒的经历哈。好，我们差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可以吗？我们看一下，哦，还有时间，我们看一下路加好不好？路加很有意思哈，路加，我们跳过马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机会上过归纳式查经的时候，那是用马可做蓝本的哈，所以基本上我们跳过马可，我们看一下路加好不好？路加这个人是新约里面唯一的外邦人。好，你想哈，外邦人写圣经有什么不一样？他是外邦人，他是外邦人，外邦，他是在外邦居住。所以你知道哈，我们在马太福音讲到的时候是说登山宝训，对不对？ 但是路加呢，有人说他是平原宝训，为什么？因为呢，犹太人认为加利利那个不，犹太地以色列的地哈，那个山啊，对犹太人来讲是山啊，对那些外国人那个在外面的那个是平原嘛，你们是什么山啊？我以前在东岸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面包山，哪里是山呢？我们在加州去的人，高山都看过，那个哪里是山？所以呢，路加看的跟犹太人看的不一样，他是一个外邦人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从外邦的角度，外邦人的角度写的东西是跟马太不太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看他也是一个，我们称是马太是一个医生哈。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大概分了几个层面哈，一个是加利利，第二个是从加利利走上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第三个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他是一个外邦人，用不同的角度、独特的眼光来传扬福音哈。主耶稣在世上的范围其实很短的，就50里乘以150里，我们现在都很多都超过他了哈。然后从北边的但到南部的别士巴，有没有看到？好，路加用回顾的方式来描述，在地理上他是从巴基斯坦到罗马帝国，政治上从以色列到罗马，社会上从犹太的社群到异教徒，宗教上从圣殿的崇拜到基督徒的使命。我们呢，已经讲过了哈，啊，那是一个 shift 哈，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从犹太教转到教会里面，因为犹太教基本上有形的犹太教被摧毁掉了，基督徒从里面形成一个新的团体，叫做教会。好，我们看一下路加特有的好不好？路加特是马太没有的。第一个，路加对人特别的关注，所以出现很多包括那些社会的边缘人物，哪一些呢？撒玛利亚的外邦人，还有呢牧羊人、娼妓、妇女、穷人、罪人，这六种人重复出现在路加里面。而且路加很关心到超凡的事，超凡的事包括天使，包括圣灵，包括赞美敬拜。好，我们到路加的时候会特别会讲到哈，几个颂歌，玛利亚的、西面的都很重要。后来古典音乐很多人把这个都写到音乐里面去，还有祷告，扶持耶稣人子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呢，路加福音是写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在地上要又是人又是神，又是全然的人又是全然的神，他扶持他人子的身份，我们知道他借着许多的祷告，许多的祷告，所以呢，路加福音写祷告特别多。喜乐，喜乐只有路加福音有笑这个字，其实也不是直接写笑，但是有笑这个字啊。你去看路加6章21节，表明喜乐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图表的对比哈，这个很重要。约瑟跟玛利亚在福音中的角色，两卷书写的截然不同。我们来看一下约瑟好不好？约瑟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哈，他是主角，但是在路加福音他是配角。那我们看到他主角的部分呢，三次在。哦、oh, ，OK， 好，我的 speaker 关掉。产生回响哈，好像好一点哈，不错不错，哇，这个有技术性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瑟呢，在马太福音非常被看重。我们知道哈，我们已经讲过了， 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对不对？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做梦的约瑟，新约也有一个做梦的约瑟，对不对？然后呢，神三次在梦中指示他，你还记得吧？天使对他说，其实天使对他说的话是伦理的问题，而且你会发现哈，马太的家谱是父系的，路加的家谱是母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们注意到，如果你研究家谱，你就知道哈，两个家谱系统，这个家谱你去对照一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哈，在马太福音是以约瑟为主角，但是在路加他是配角，他是玛利亚许配的对象。然后我们看到呢，到了马太福音，到了玛利亚的身份的时候呢，他在马太福音只是一个配角，是约瑟的妻子。只是应验旧约的统领，但是呢，到了路加福音，玛利亚的角色就非常重要，她是主角，天使与她对话，以及她对神的回应。天使对她说的话是系统神学的问题，家谱是以母系为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哈，你知道哈，有的姊妹呢，这个观念比较清楚，讲那个系统，我们在东岸就碰到一个姊妹哈，她真的头脑非常的清楚。有时候我在处理神学问题的时候，我就请他帮忙哈，帮我处理一下。哇，他非逻辑关系非常清楚，但是呢，男生哦很容易注重伦理的问题。我问你哈，大卫一生是不是犯了两个罪，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啊？还有一个呢？没有，杀人是跟奸淫有关系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在数算人数的时候，有没有在？撒母耳记下24章最后一章有没有？约押元帅就跟他讲，他说大卫王啊，如果你不够的话，上帝还会加给你。但是呢，偏偏的怎么样？大卫王就是要算，结果呢，圣经讲9个月又20天的时候，神就反应了，神就怎么样？给他挑三个，你要受哪一个刑罚，对不对？你要饿呢，还是被人家追讨呢？还是呢，瘟疫发生在你们当中？结果呢，大卫呢，第一个。他有没有饿过？有，他有饿过。他被扫罗王追讨的时候，他跑到去吃陈设饼，你还记得吧？他有饿过，那这一条我不要，我不要再饿了。有没有被恶人追讨的经验？有没有？有啊，所以我不要。他就选择了第三个，结果第三个发生了什么？瘟疫死了多少人？7万人，对不对？好，第一个罪，如果我们说他是淫乱的罪，第二个罪是骄傲的罪，因为他要数点军队怎么样？他看我这个王，你看。多伟大，你看有多少的兵，对不对？哇，约押就看出来他的心思的。大卫王啊，如果你
When the kids are all together and especially if they have friends around, you got to embarrass them a little bit. I do want to dance in front of my kids because I'm that bad. They all turn red. I don't care. We're all having fun together. And so therefore I want to, you know, break out the moves. When I start dancing, they kind of turn their heads because, you know, I get the good beat. That's as good as it gets right there. My name is John Elway, and I'm definitely comfortable in my own skin.
3个罪，他本来是奸淫的罪，后来犯了杀人的罪，后来又犯了第十条诫命，侵占别人的妻子，对不对？所以罪会带来罪，罪会把罪更多的罪带来，要掩饰的话，更多的罪就会进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害了乌利亚，把他派到前方，突然之间撤退了，然后他就被箭射死了，他就被杀了。我们看到他，好，那我们知道大卫第一次犯这个淫乱的罪，就是第一个罪的时候，多久以后悔改？多久以后神的审判临到？孩子生下来没有？生下来了，表示已经过了10个月了嘛，哈，10个月了还不知道悔改，所以你知道哈，神就差拿单先知去哦，拿单这个先知也不简单哦，他如果讲大卫你犯了淫乱罪，可能大卫就把他砍了，对不对？他就讲一个故事，哇。所以为什么讲比喻很重要？比喻会带入正主题里面，让他自己定自己的罪。所以他就讲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刚才讲的小母羊羔跟女孩子长大，穷人跟一大，然后讲到最后呢，怎么样？哦，大卫发易怒了，这个人该死。然后呢，这个人要还他10倍，拿单马上抓住机会，这个人就是你，啊，所以呢，但是神呢赦免你的死罪，但活罪不可逃。后来我们发现他死了4个儿子，赔人家一条命。就是他自己定的罪啊，那是旧约里面有讲还4倍嘛，对不对？但是他的死罪神赦免他了，所以我们看到哈，两个罪， 你知道，如果说我们从死的人数来讲，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死了四个，一个是死了七万的，对不对？也是十七万哈。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一般的，特别是华人都会讲，中国人都会讲，哎呀，淫乱的最败坏的，你看他害死了多少，还没有算乌利亚嘞，对不对？好，那加之啊，你看多少？那如果我们从那个严重性来讲，死了七万个老百姓哈，所以我们说，论道德上的最厉害，还是属灵的最厉害，就是灵命上的，一个是淫乱的，一个是骄傲的罪，对不对？啊，我们就会讲这两个比一比，哪一个厉害啊？哦，我们发现大卫在骄傲的罪上，这个是真的，我们看到后果很严重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看到呢，老实讲哈，有时候我们会比较看重伦理的罪、道德上的罪，而忘记了我们在骄傲的罪上得罪了神哈。那这种骄傲的罪有时候是看不出来，不容易看出来。但是呢，神对一个人的骄傲，常常审判是很严重的哈。骄傲的罪哈，或是窃取神荣耀的罪，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两本书的主角主题写的是不太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童女生子。你们会累吗？要不要休息一下？啊？我是不会了，我坐在这里不会累啊。啊，要不要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休息几五十分钟、十五分钟都可以啊，十分钟好不好？好，我们等休息一下再回来。